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关于八福的系列讲道，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次。今天我们要谈论八福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的经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为义受逼迫，是否仍然和我们这个时代相关？这样的教导在现今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当今的社会是不是已经足够的宽容，逼迫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呢？谈论逼迫是不是有点迂腐？我个人认为，这几节经文与今日的社会密切相关，一点也不过时。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理由。首先，让我们从全球来看，我们拿两个国家做例子。秘鲁的全国福音大会已经证实，从1983年到1985年，有90位福音派基督徒被杀害，其中 70% 是五旬节派教徒， 20% 是长老会成员，其余的至今身份不明。极左的毛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毛派分子旗帜光明之路反对福音派信徒的理由是，他们拒绝参加游击队，而政府迫害基督徒的理由却是，他们善待受伤的游击队员。除了最近三年被杀的90位福音派基督徒以外，还有20位在被警察拘留拷问后下落不明。另一个国家是罗马尼亚。两周之前，我刚刚收到约翰斯旺森的来信，他是安诺卡以林浸信会牧师。在信中，他提到一个刚刚从罗马尼亚回来的商人，带回当地信徒惨遭迫害的消息。这个商人将于4月6号聚会的时候讲述当时的见证。根据世界基督徒百科全书的记录，有22亿人生活在79个处于宗教自由严重受限制的国家。在所有的基督徒之中，有 60% 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些国家，另外还有 16%， 大约是2亿2400万的基督徒生活在受到政府的严重干预和滋扰的情况底下。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耶稣的话和我们的今天仍然有紧密的关联，而且非常的宝贵，特别是对那几百万一直在宗教监控的压力底下生活的弟兄姐妹而言。我说为义受逼迫的教导和今天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第二个理由来自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怎么能说得这么绝对呢？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事实上，保罗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基督徒的本性和人的罪性的认识。他相信，一方面在圣经和基督徒的生活之间，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的思维模式和属世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确信源于堕落之人的本性与基督里的新生命的本性彼此冲突，所以为义受逼迫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迟早会因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原则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 耶稣的这些关于为义受逼迫的话，仍与今日世界的状况密切相关，不单是因为在这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遭受逼迫，也因为他们努力将上帝放在他们生命的首位，胜于他们的工作、家庭、学校和娱乐。尽管这在不同的人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努力迟早会让他们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自由，或者神会呼召我们去一个危险的地方，或者我们会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招致一些人的厌恶。那么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首先，让我们专注于为何会有逼迫，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不是所有遭受逼迫的人都会被祝福，只有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第十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八福的经文，它一共分成两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与义相关的经文作为结束。第一部分以第六节为结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第二部分则是在第十节结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其中的前三种福气是对圣洁的虚己的描述，最终指向饥渴慕义。心灵亏缺的人，因为亏缺的环境哀痛的人，以及将自己的事全然交托神的温柔的人又服了。如果你缺乏，你自然就会渴求。这三处对亏虚与需要的描述很自然地过渡到接下来对渴慕的描述。饥渴慕义之后的三种福气不是对亏缺的描述，而是对满足的描述。渴慕开始被丰盛的怜悯、清洁的心和建立和平的能力所满足。所以在第六节中，人所渴慕的义是以连续、清新和使人和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结果就是为义受逼迫。第十节中的义的另外一个解释可以参见第十一节中与之平行的内容。在第十节中，逼迫是为义而受的，但在第十一节中则是为耶稣的缘故。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从这样的平行关系来看，因我和为义，那么义其实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认识到，真正的义就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与耶稣连在一起的。这样看来，真正的义就不是为自己做什么，而是为耶稣的缘故去做。耶稣门徒的连续、他们的清心以及使众人和睦是来自耶稣。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这也是为了荣耀他而做的。耶稣的荣耀使我们的义与众不同，他是真正的义。然而这却引起一个问题，如果这就是义的话，信靠耶稣成为连续、清新、和平的人，并且为他的荣耀而活，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受逼迫呢？因为这样的品格并没有冒犯任何人呐。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中，我们可以找到逼迫产生的根源。耶稣刚刚说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接着，逼迫和嘲弄就来了。第十四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这就是逼迫和为什么会有逼迫的解释，他们贪爱钱财。换句话来说，耶稣对钱财的态度是对他们贪爱钱财的一个猛烈的打击。接着是对嘲讽的进一步解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所以这就是逼迫的根源所在。这个根源发出两条主干，一个是喜爱罪恶或虚伪之事，而另一个是为这种喜好做辩护的需要，这就是逼迫产生的根本原因。耶稣从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信息来显明，贪爱钱财就是背叛上帝，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不是在挑衅和冒犯，而是因他真实的清洁。这也是一个人是否会得救的关键，但是这将直接刺激到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心，所以他们必须诋毁耶稣才能称自己为义。这就是自义的标准操作模式，也是逼迫的根源。为什么一个献身于义的圣洁生命会受到逼迫、排斥或言语的攻击呢？如果你珍重贞洁，你的生活原则就打击了那些热爱性自由的人。如果你支持戒酒，那么你就指证了那些好酒之人的罪。如果你节制自守，那么你的生活操守就是对暴饮暴食者的谴责。如果你的生活简朴而且快乐，那么你就显明了奢华浪费者的愚昧。如果你谦卑地与神同行，那么你足以揭露骄傲的罪。如果你勤勉守时，那么你会让那些懒惰怠慢之人难堪。如果你以怜悯之心说话，那么就会与他人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反差。如果你待人诚挚，你就会让乖巧之人显出轻佻而非聪明。如果你以属灵的事为念，你就会让世上的人显出庸俗。当你渴望在待人接物的一切事上活出敬虔的时候，当你为着耶稣基督的荣耀，靠着他的能力，在他的义中生活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描述，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可能是一种反应，恨光，他不接受光，但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是第二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行真理并且来救光，并且甘心地承认我们里面所获得的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面对公义的生命有两个选择，一是逼迫，二是悔改。但是我们可能会问，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既没悔改也不逼迫我们的非信徒呢？他们很友好，甚至很礼貌。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你把你的灯放在斗底下了，你巧妙地把十字架隐藏起来，你没有凸显出你独有的价值。第二种解释就是，你的确发出光来，而你身边的人却正在逼迫或悔改这两个选择之间犹疑。但无论是逼迫还是悔改，都不会马上发生。他们没有马上的逼迫你，是有各种原因的。在福音书中，我们经常看到法利赛人发怒， 却没有立刻逼迫耶稣，但这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无论逼迫还是悔改，都不总是立刻发生的。事实上，许多人的内心很挣扎，一方面他们恨恶你生命中的基督信仰，另一方面却又被他深深的吸引。所以我们都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个隐姓埋名、胆小如鼠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当悔改，下决心真诚地显明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当然，我们也不必因为眼下没有逼迫和悔改，就认定自己是个胆小如鼠的基督徒。也许一个新生命正在孕育中，终将结出美好的果实，又或者是暴风雨很快就要来到了。无论是受逼迫还是引人悔改，你都会因此感到满足。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忠告。当我们被恨恶、被嘲笑、被折磨甚至杀害的时候，怎么解释这个应当欢喜快乐的命令呢？不要误会，耶稣在此的确想到死亡了，这就是先知们的遭遇，这也将是门徒们的遭遇。所以在马太福音24:9，他这样教导他的门徒：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耶稣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震撼的忠告呢？我们怎么劝告痛苦中的人这是至高的真理呢？应当欢喜快乐。我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麻木不仁、一知半解、象牙塔中的神学家的空谈，他们根本就不曾痛苦地呼喊过；而另一类人，他们曾经亲身的体验、亲眼目睹，他们亲自从这条被逼迫的路上走过，这其中的真实乃是大多数人从未经历甚至从不知晓的。应当欢喜快乐，这是主的话，不是一个莽撞的实习牧师冲进一个殡仪馆，拍拍死者家属的背说：无论如何都要赞美主。这是主自己对他的门徒说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有朝一日会喝到殉道的杯。在你遭受逼迫和受苦时，应当欢喜快乐。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坚信在天上的赏赐远远超过我们因服侍基督而忍受的痛苦。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里有一个秘密，就是在苦难之中喜乐的秘密，也是在不幸和哀嚎之中快乐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来自信心的神迹。正是因为我们坚信天堂是所有苦难的百倍补偿。你相信耶稣看见的天堂吗？如果你的信心足够，你将会在苦难中欢呼和喜乐。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人当在逼迫中欢喜快乐。有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会认为受苦越多，在天上得到的赏赐就越大呢？如果不必受苦就可以得到同样的赏赐，那么我们岂不是要为白白受苦而哀哭，怎么会为受苦而喜乐呢？如果受苦和不受苦所得的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欢喜接受它呢？是什么给了罗兰·泰勒、给了李德里主教以及约翰·布拉德夫福力量，使他们坦然面对被烧死的威胁呢？ 是什么感动俄巴底亚·赫姆斯，让他在为耶稣的名忍受了90下鞭刑，背部血肉模糊之后，还能对那些掌刑者说，你是在用玫瑰花打我吗？为什么托马斯·哈德卡斯特尔说，逼迫是恩赏的时刻？我认为，你的信仰越是借着苦难被试验过，你将来的赏赐就越大。马太福音19章29节已经教导我们，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在哥林多后书4章17到18节也是如此教导。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他说，苦难所预备或带来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正如查尔斯·霍奇所说的，苦难是永恒荣耀的缘由。荣耀虽不是靠苦难赚取的，但苦难仍是人得荣耀的原因。上帝希望人们明白他的目的，那就是他不仅要用极大的喜乐奖赏他受苦的百姓，而且也使苦难成为产生喜乐的途径。换言之，在为义、为耶稣受苦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如此苦难将使人得着极大的补偿和奖赏。而且你的信心越是能够承受沉重的苦难，你就能在天上得到越大的奖赏。所以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将以这节经文中一个清楚的指示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比起世界的奖赏，耶稣更愿意我们渴望天上的奖赏。他愿我们能得着天上的财富，而非地上的。耶稣如此希望你的心能够安定在天，以至于撇弃地上的一切美好，好让你得着属天的喜乐。这喜乐并不是没有眼泪的，就像保罗说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又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他面对自己的痛苦，汗如血滴落下，但是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心思、盼望、渴望和喜乐放在天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因失去今生之乐而感到欢喜。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更爱天国的话，我们怎能因为失去这一切而感到欢喜快乐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何将我们的心安定在天呢？想想旧约的先知，想想那些为上帝和公义被逼迫和杀害的人们。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的11章36到38节，看他们是怎样靠信心去面对嘲弄和鞭打，甚至锁链和监禁。他们被石头投掷，被锯成两半，他们死在刀下，他们有的以羊皮蔽体，他们清贫疾苦且受虐待，他们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所根本不配得的人。让我们时常来到旧约中的这些信心男女面前，贴近他们的心灵，让我们自己和他们一同走上刑架，向他们学习如何热爱天国。正如经上所记，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在1555年，约翰·何伯被绑在英格兰的火刑柱上烧死的3个星期之前，他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你现在要让你的心思意念不再专注在你眼前的困境上，而是转向艰难之后的祝福。要警醒，不要为着世界的快乐或不幸而心思烦扰，对这些事的顾虑、贪爱或是恐惧都会使我们远离上帝。你们做子女的，想想约翰、罗杰的孩子们。罗杰因为信基督，和何伯在同一年被活活的烧死，他的孩子们陪着自己的父亲到刑场，一边含着泪水，一边还鼓励他刚强，不要撇弃和辱没基督的名。著名的德国的神学家迪特里希·彭霍菲尔也是如此。1945年，当他离开自己的牢房走向绞刑架的时候，他对佩恩·贝斯特说，这是结局，但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始。十年之后，一位监狱医生写道，在刑场他再次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勇敢而且镇静地走向绞刑架。他死得很痛快。作为一名医生，我工作了将近50年，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死的时候是如此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还有尼亚·莫伊谢耶夫的最后一封信，他20岁，是浸信会信徒，苏联红军士兵，他已经被折磨有一段时间了。1972年7月16日，他们过度的折磨他，他逝去了。此前一天，他还曾写信给他的兄弟弗拉迪米尔，别把所有的事告诉我们的父母，只要告诉他们尼亚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耶稣基督正要进行一场征战，这是一场基督徒的征战，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回家。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年幼或是年长，我深深的希望你们记住这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第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看看这些先知还有殉道者们，不管怎样，让你的心出离这个世界，安定在天上，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否则你将无法顺服主的命令。主这样要求我们，在逼迫之中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让我们的心得着激励，为教会的宣教运动奋勇争先。吉姆·埃略特，他是一位殉道者，他这样的告诉我们，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样的人一点儿也不傻。如果有人问，我们把心安定在天上，那会不会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无用的人？问题的答案就在耶稣登山宝训的下一段讲论之中。那些将心安定在天的人，他们一无惧怕，在逼迫之中也有大喜乐。这些拥有完全的自由和喜乐的人，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盐和世界的光。愿上帝使用我们，赐福我们。阿们。